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你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最近通过教牧生活与侍奉栏目，让我们学习教牧的属灵操练。张子华牧师认为，祷告是基督徒最高最大的享受，传道人特别需要操练祷告。但是很可惜的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往往得不到祷告的益处，享受主里的安息？如何操练不住的祷告？这是今天张子华牧师在教牧生活与侍奉要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教牧的属灵操练，祷告。
他是牧者的恩师，神学教育工作者，普世拆船的推动者，他热爱神，连续人。请听张子华牧师的教牧生活与侍奉。
各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平安。现在我们继续讲教牧特别的属灵操练。我们已经讲过三个操练：第一，独处的操练；第二，怜悯的操练；第三，安静的操练。现在第四，我们要讲祷告的操练。现在有两段的经文，我要先给大家念一下，因为我下面所讲的和这两段的经文是非常有关系的。第一，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在那里有一句话，上帝要我们不住的祷告。第二处的经文就是《马太》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二十五节开始。其实这段的经文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二十八节来开始念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有一个青年人，他去问一位教父，他说，我应当怎么样可以在我一生当中都得到释放，得到安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教父啊，我盼望在我一生当中，我能够过一个释放和安息的生活。那这个是他要追求的一个生命的问题。那个教父就给他这样一个的答复，他说，第一，你要学习安静；第二，你要学习不住的祷告。我们已经讲过安静的操练，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不住的祷告。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徒一生最高和最大的享受。其实不住的祷告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来享受安息。那这个就是不住的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弟兄姐妹，你想一下是不是呢？假如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是在安静中不住的祷告的话，就表现到我们实在是活在这个安息当中。这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第十一章第二十五到三十节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安息并不是代表我们在生命中没有劳苦，没有重担，这个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面对的实际当中，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避开我们生命的劳苦和生命要背负的重担。所以安息并不是代表我们在生命中没有劳苦，没有重担，乃是说我们在满有重担劳苦和挣扎的人生当中， 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来享受实实在在的安息。我们晓得撒旦对我们一个最大的攻击，就是使我们在人生当中失去了安息。但是透过不住的祷告，我们可以永远在耶稣里得到安息，不受世界和我们一生一切的事情来去缠绕我们。那弟兄姐妹，假如你不相信撒旦对我们生命最大的攻击，就是使我们生命失去了安息的话，你可以念这个旧约的历史。当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进迦南的时候，撒旦在那里做什么？其实迦南就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是上帝应许他们的，是牛奶与蜜的地方。但是他们离开埃及以后，本来只有这个几天的路程就可以进到迦南，结果他们在旷野里面生活了40年，没有一个从埃及出来的能够进去，连摩西都不能进去，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去，就是约书亚跟那个加勒。你念这些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在旷野里面离开埃及了以后，撒旦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去拦阻，来去单元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就是个安息的地方。同样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也能够真实体会到这个，也就是撒旦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所做的工作，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为了挣扎，为了痛苦来生活。我们完全不了解我们基督徒生活一个最高的目标，就是在这个没有安息的世界里面，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实实在在的安息。那各位，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实实在在信耶稣的都知道祷告的重要，但是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这样说，是用好少的时间去祷告。我们在祷告上明白很多，知道很多，我们晓得它的重要性，我们晓得基督徒不祷告是不行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了知识了以后，为什么我们用这么少的时间来祷告呢？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并不能感觉到是一个高度的享受呢。现在我和大家一同分享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享受祷告。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对祷告有两个非常错误的观念，这两个错误的观念就影响他们去享受祷告，不明白祷告是怎么样一回的事情。现在请大家特别留心听我讲这两个很严重的错误。那第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认为祷告只是向上帝讲话。那我再讲一遍了，很多基督徒他们认为祷告只是向上帝讲话。我们常常劝勉那些新信主的基督徒，他们说他们不会祷告，我们劝他，哎呀，祷告很容易啊，你就是把心里面所有的都告诉上帝，你什么都可以跟上帝讲，好像跟爸爸讲一样。这样的教导对一个初信主的还可以勉强的过去，但是你还要在他成熟了以后向他解释，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观念。但是假如我们做了基督徒有段很长的时间，假如我们还是认为祷告只是向上帝讲话的话呢，这个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我们不能够充分享受祷告，因为这个是个非常错误的观念。那当我们向上帝发出一个要求的时候，我跟上帝讲一个要求，我期待什么？我期待一个答案。有多少的时候，我所期待的答案就是我在想象中的答案。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向上帝发出一个要求的时候，我们盼望上帝就按照我所期望的来答复我的祷告。但是事实是怎么样？事实是上帝好像是没有答应我们，所以我们一直求他都没有答应，我一直跟他讲他都没有答应。当我们把一个困难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期望得到一个解决的方法，而且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我所期望的。举个比方，假如我失业了，这个是我生命一个很大的困难，我把这个困难带到上帝的面前，我期望上帝为我解决这个困难。那我期望这个答案是怎么样的？ 答案就是上帝不但会为我预备另外一个的工作，而且能够为我预备一个更好的工作。但是结果呢，可能上帝没有答应我们，我们一年就找不到工作。当我们向上帝要求带领的时候，我要得到个非常清楚的指示，这个指示就是我盼望上帝是这样来带领我。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在祷告里面，我们常常向上帝讲话。每次我们向上帝讲话的时候，我们是发出要求，我们是把困难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要求上帝带领我们。但是呢，我们慢慢感觉到上帝好像是没有理会我们。当我们了解到上帝没有理会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祷告有什么用处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祷告呢不单是这样，祷告呢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真理在里面。所以这个的错误呢，就带领基督徒进到灰心失意的地步。他们常常会向上帝发出一个埋怨，我为了这个事情，我已经向你祷告很久，但是我还没有看见你实在要怎么样答复我。我们常常有这个。那第二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这个观念就是祷告只是想到上帝。那请大家允许我用一点时间来解释这件事情。祷告只是想到上帝，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对上帝的知识里面，我感觉到现在我把这个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根据我对上帝的了解，上帝一定会怎么样来去处理这个事情。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对上帝的了解，就是我自己的心学能够不能够用在我现在所面对所看到的一个环境里面。假如用不到的时候，那这个的思想是不是对？那为了使大家明白这个事情，我需要有一点很重要的解释。因为这样的祷告呢，我们就把上帝当作是一个焦点，我们很盼望我们可以去分识上帝，在这个环境里面按照上帝的属性，按照上帝的性格，他是没有可能让这个事情来继续发生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中年的弟兄，有一天写了封信给我，他说，牧师，我现在已经不相信祷告，我也感觉到不需要祷告，因为上帝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我跟他谈的时候，那请大家留意他怎么说。他说，我每次在电视里面看到非洲的饥荒，那么多的小孩，他们很无辜的几十万几十万这样饿死离开世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每次想到上帝的时候，上帝是蛮有怜悯的，蛮有爱的，他是顾念人类的痛苦的，他是看顾孤儿寡妇的。所以你把圣经所讲有关于上帝的这些，你怎么样可以接纳在非洲有这么多的小孩，他们因为没得吃而离开世界？换句话来说，神学跟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不能够弥合的。那这样的话，我怎么样可以继续相信上帝？我怎么样可以继续不断的祷告？那假如再讲一个比较大家容易明白的比方，有时我去看一个人，他是生癌症的，很痛苦。当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心里面不晓得能不能够再相信上帝。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生病，我多么的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过去我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对上帝的了解，我对上帝从圣经里面的认识，就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是顾念我们痛苦的。假如他是无所不能，为什么他不能医治我这个可怕的病？神学跟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不一致的，所以我实在没有办法来去接受这个上帝。那弟兄姐妹，所以第二个错误的思想就是祷告只是想到上帝，意思就是说，我对上帝的认识，特别是他的属性，特别是他是怎么样一个的上帝， 假如我要把它套用在我现在所面对的一个环境里面，本来按照上帝的属性是应当没有界限的事情发生的，但是现在不但是有这个事情发生，而且发生得很严重，所以上帝在哪里？我还需要祷告吗？我不需要祷告，反正祷告也好，不祷告也好，世界上那些可怕的不公义的事情还是继续不断的发生。假如上帝是公义，世界上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假如分析清楚了以后，我不能在我的思想当中，不能够在我对上帝的思想当中，把上帝放在一个环境当中来去解决那个环境应当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感觉到不需要祷告，不再要祷告，结果呢，他就非常的心灰意冷。那各位弟兄姐妹，这两个错误的对祷告的观念，就会使多少的基督徒不能够享受祷告，而且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还感觉到不需要祷告。那假如我们留心来看啊，这些的祷告其实用头脑、用理性去祷告，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上帝要求我们不住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呢？现在允许我把一个非常重要祷告的观念来去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不住的祷告的祷告是发自内心，是心灵的祷告，不是这个理智的祷告。这种的祷告就会把我们带进一个安息里面，在那里我们可以享受上帝。有人说，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祷告有下面一个这样的定义，就是祷告就是从思想中下到心灵里面，在哪里面对着永远存在而不改变的上帝。我们在那里就是相信上帝，他能够透过我心灵里面的祷告向我发出有实在的侍奉。那让我简单跟大家讲啊，其实祷告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祷告就是让上帝能够在我的生命里面来去做他要做的工作。那这个就是想安息祷告一个非常主要的我们要了解到的。我们不是向上帝求什么，乃是我在祷告里面，假如从心里面出来的，主啊，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工作，只要让我明白你要怎么样工作的时候，我就愿意接受。现在让我用两个非常重要的比方来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一个是从圣经来的，一个是从我个人的侍奉中所得到的。我相信我这样讲了以后，你一定会明白。大家晓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使徒叫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有下面的记载，他说我有根刺。那现在我们不要去理会这个刺是什么，但是在肉身里面有根刺，就是很痛的意思。他说他三次的祈求主。那让我把那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去思想一下。保罗对上帝说，上帝啊，你是呼召我做传道的。上帝说对，现在我在我的身体里面有一根刺，是我很痛，这个会影响到我宣教的侍奉。主啊，你知道吗？耶稣说我知道。保罗说，现在我能不能够请求你把这根刺拿去呢？上帝说我不要拿去。哎呀，不得了啊，保罗要求上帝把这个刺拿去，上帝说不要。你可以想象到保罗很灰心，他第二次再来，他同样的告诉上帝，主啊，你晓得那根刺使我身体很痛很痛。 Yeah, 我晓得，现在非常影响到我宣教的旅行。上帝说我也知道，现在我第二次恳求你，你可以把这个刺拿去吗？上帝说我不拿去。保罗更加的灰心了。后来他再来第三次，他说上帝啊，你晓得这根刺越来越痛。我晓得，影响我的工作。我晓得，现在我第三次求你，你能够拿去吗？上帝就告诉保罗，你求了两次我都不愿意拿去，为什么你现在第三次再求我呢？我还是告诉你我不会拿去。 那保罗说，那你不拿去的时候，我怎么样工作呢？上帝告诉他，你只管去工作。当你每日旅行、每日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会享受到一些恩典，是你以前不能够享受。我的恩典是非常够你用的，而且你会享受到，在你的侍奉里面，虽然有件事使你很痛，但是你会发现到，我是用我的能力来托住你。当保罗得到了上帝这样答复的时候，他对上帝说，我满意了，我不再求了，以后我就带着这根刺东奔西跑的来服侍你，因为我知道你的应许是可靠的。在我每一次侍奉的时候，我有新的恩惠，你的恩典是够我用，我能够享受新的能力，因为你的能力能够成就我自己不能的地方。那弟兄姐妹，我们从整个的故事里面，我们就发现到保罗对于这个祷告的看法是怎么样。保罗对祷告的看法就是，他在祷告当中，他一定要得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怎么样按照他的美意来去在他生命里面工作，就是说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工作。当他得到了这个保证的时候，他就不再向上帝来去祈求他以前祈求的。这个是个非常美丽的描写，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其实我还有个故事要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呢更加的能够明白到，在现在我们还是有一些的爱主的肢体，他晓得怎么样在祷告当中来享受安息，接受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弟兄姐妹，我认识有一个很年轻的长老，他生病，他生癌症，最初的时候他们常常祷告求上帝医治他，但是他的癌症越来越厉害，他一直祷告祈求上帝医治他，但是他晓得上帝不医治他。那这个是他讲的见证。当他晓得上帝不医治他的时候，有一个晚上他要回到家里面去，在家庭要开一个为他的识别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会，告别，向他告别。他请我去讲道，他把他所有的儿女孙子都叫到他的家里面来，而且大家好像是用庆祝的，吃了顿饭以后坐下来，我们有这个敬拜的时间，大家所唱的诗歌不是那些悲哀的诗歌，都是个很喜乐的诗歌，主凡事领到，这首的诗歌都在唱。唱完了以后，他自己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他说生病是难免的，基督徒也会生病，我祈求主，现在我很明白主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现在他不要医治我的病，他要我去添加来享受永远的荣耀。所以他讲完他的见证以后，他就对他的儿女，对他的孙子，他这样说，我只是有一个祷告，有一个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及时的爱主信主，因为爸爸爷爷会在天堂等你们，不要使我失望。他讲完了这些以后，大家请我讲道。弟兄姐妹，那次的聚会使我一生非常难忘的，因为我看到一个爱主的弟兄，在他祷告生活里面祷告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主不要去医治他这个病，他接受了这个事实，他明白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工作，他晓得上帝要他回去添加享受永远的荣耀，所以他就召集他的儿女所有的家属来到他的家里面，为他做一个告别会，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告别会，因为他告诉我们他要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进到上帝的荣耀里面。所以从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记载里面，一个是保罗，一个是个现代的人，我们就晓得他们的祷告不是只是告诉上帝，期望上帝按照他的要求来去答复他，他们的祷告并不是想到上帝，上帝应当是这样的，现在和我所面对的环境不一致，他没有这样想到，但是他在祷告当中他能够享受马太十一章所说的能够安息，当他很明白上帝在他身上要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 他就安全的接受。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这个秘诀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愿意上帝透过我们祷告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他要做的工，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安息中来祷告。结果弟兄姐妹，安息这样的祷告就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美意是最好的。我能够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他，使我能够享受安息，那这个就是祷告应当有的操练。在结束的时候，我只是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以怎么样去确定我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不住的祷告？那不住的祷告的基础是什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提醒，假如我们平常没有其他的属灵的操练，没有固定的时间来好好在祷告上下功夫，我们可以养成不住祷告的灵吗？我们从这方面的思想，我们就想到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成为一个不住祷告的基督徒，不住祷告的同工。那这个就是我要留下给大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已假装不是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芳华就在这首诗歌中跟您说再会了。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相约在主里。
知道